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在过去的一个周末，李秋全牧师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的培灵和宣教聚会。如果大家有参加这个周间的聚会，星期三、星期五和星期六的聚会，我们对李牧师已经有一定的了解。大家知道李牧师服侍主多少年？55年。李牧师今年多少岁？多少？78岁，很好。但是李牧师说，我们讲的是真的老仆人哈。李牧师说这个老啊，不是说他说老了我们要他要减少服侍，或者是说减缓服侍，而是老对他来说，他说应该只是表示他的生命更加成熟，更加沉静。这个老对他来说哈，不能说现在是停下来，而是他是说他前面哈那个一个的目标，他是说摩西80岁的时候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迦勒85岁的时候怎么样？他要说神要把那座山赐给我哈，他还要带领以色列人怎么样？带领他去为他们去征战。那还有约书亚100岁的时候，他还带领以色列人在迦南分地啊，所以说李牧师他给我们的榜样，他是一生他让我想到保罗所说的，说我要乃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李牧师他面前一直有那个标杆在前面啊。李牧师在我们当中，实在是我们感谢神的恩典，他一生服侍主55年。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在台湾的校园团契服侍，担任福音团契这个福音校园团契的第一任总干事。在14年的校园团契的服侍，我们实际上知道哈，在这个台湾团契对整个华人基督这个徒的这个community 啊，有很大的影响。我想我们今天在海外的许多的海外华人，都收到一个海外校园团体他们同工的影响。大家知道大家喜欢看的海外校园啊，那就是从海外团体的这个同工他们开始的。我们知道这个很多的这个海外团体海外校园团体的这个同工，在教海外的许多的教会的建造，还是教会的这个传福音，真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功效。李牧师在波士顿有牧羊教会18年，然后后来呢有积极投身推动这个宣教的施工，他自己在从这个97年开始，那就开始自己成为宣教士并且成立这个宣教机构，进行海外宣教和跨文化宣教的施工，有这个国际关怀协会。那李牧师这个他不仅是他自己来参与，而且在很多的这个我们他带领这个培灵带领宣教的这个聚会当中，这时候看见他对我们来说哈，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恩典。李牧师在过去这个我们的教会成立的2天当中，今天是第三次来的我们当中。李牧师第一次来2005年来的时候，那我听了李牧师讲到以后，我也特别深的感动。我说这个李牧师的讲到哈，我觉得一个特别的感觉就是他是个讲到是一个为父的心肠啊，为父的心肠。所以想到这个昨天晚上李牧师提到，在保罗说这个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却不多。所以李牧师在我们当中哈，我觉得每次他的讲道就是说语重心长哈，谆谆教导。所以我们真的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啊，我们好好的能够从他为我们所传讲的信息里面来帮助我们。那我们这个在星期三、星期五、星期六的聚会，如果说有人没有能够参加在网上你可以去听录音啊，你可以听录音。那我们今天还有2堂，今天第一堂，然后我们第2堂是中英文的联合崇拜。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说你中间 看你帮边上有中旁边还有空位置的话，尽量往中间靠一点，把边上能够留下来一点，所以想往后面的弟兄姐妹，他可以来的时候有地方可以坐，好吧？好，谢谢。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非常谢谢余长老带给我们的这个介绍哈。刚才介绍了半天，介绍这个老传道人，这个老牧师，对，我非常谢谢他。今天早上，我很感谢主，在过去的几天，我就是住在他家，后来我就发现跟他谈话很多，我泄露了一些天机，都是他刚才报告出来的一些事情。今天早上这个出门的时候，我看他西装笔挺，穿着那么漂亮，我说你今天有什么这个侍奉，他不告诉我啊。现在我才知道他要介绍这个老牧师哈，对，非常非常谢谢这个余长老跟我们的一些分享、一些介绍。我想，当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说不出来的一个，在主面前的一种感受。特别是我看到你们教会，实在是一个敬拜的教会，我也看到你们教会是一个唱诗的教会。也看到你们教会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让这个教会在这里不只是蒙恩，也让我们能够成为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领受，成为一个能够侍奉主的一个宣教士。特别谢谢诗班刚才唱的两首诗歌哈，当他们唱这两首诗歌连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第一首诗歌是提到我们的神是何等崇高，我们的神是何等威严的一位神，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的一位神。我就想到在三年前，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到一句多年来对我很有帮助的一句话。我常常也提醒我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还有许多人的软弱，所以有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对周遭所发生的事情有很多的问号，难免甚至对上帝也有一些埋怨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我想我们多多少少总会面临许许多多天天所遇到的一些，不管是不管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些出门的几件事情，我们所遇到的许多事情充满许许多多的挑战。所以在三年前，我曾经跟弟兄姊妹把上帝特别提醒我帮助我的两句话送给大家。我愿意在这里因着刚才他们所唱的第一首诗歌再一次有这样的一个联想，就是说我们以后不要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埋怨风浪有多大，求主让我们能够转过来向风浪宣告我们的上帝有多大。原谅我再说一遍哈，我们很容易在上帝的面前埋怨，其实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也会向老天爷埋怨，不是吗？我们总是觉得老天爷好像不在了，好像老天爷瞎了眼睛了，好像老天爷聋了耳朵了，所以我们常常就有一些从心里面发出来一种很自然的一个向着这个老天的一个埋怨的话。但是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以为我们在这方面是免疫的，其实不然，我们还是常常落在软弱的当中。当我们很正常很健康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什么，但是等到我们遇到一些人生的挫折、人生的风浪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向神有这样一个埋怨。所以我曾经也到非常软弱的时候向神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神，你到底哪里去了？ God 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然后第二个问题说，如果你在那里， What are you doing there? 你在那里做什么？我不晓得，很多时候也许过了这两三天的聚会，他说哎呀，这个李牧师如何如何如何，像刚才余长老所说的。其实呢，我在各位的面前不管我在分享些什么，但是如果大家知道这个人心里面基本的一个软弱、基本的一些弱点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很稀奇。传道人也是人，传道人有许许多多跟我们一样碰到许许多多人生的打击的时候，也有软弱的时候。所以也曾经跟神这样发出这样的怨言，甚至向神挥拳头说，主啊，你今天在哪里？你如果在那里的话，你在干啥？你在做什么？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在上帝的面前再来埋怨风浪有多大，我们应该回过头来向风浪宣告说我们的上帝有多大。 特别以后当我们唱到这个 How Great Thou Art 你真伟大这首诗歌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面就有这样很强烈的一个感受，说你的伟大怎么样跟我们连在一起。所以刚才他们诗班手上的第一首歌讲到神的崇高，第二首诗歌就讲到我们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就想到西方人有一句话， God 在哪里，神在哪里，说 God is only a prayer away， 神跟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祷告这个距离。当我们一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跟神之间就连在一起了。原来我再说一遍哈， Where is God? God is only a prayer away。 当我们真实在神的面前，愿意很虔诚的很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些慕道的朋友，你听说这里有个教会，你来了，你听见这些弟兄姊妹在这里唱诗，你看到我们的弟兄在这里领着大家这首诗歌，我们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敞开开心的一个感觉。但是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怎么样用祷告跟上帝连在一起。当我们一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肯定了他的同在。当我们一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的名字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刚才诗班不晓得是因为人很多太紧张还是怎么样，第一首诗歌很严肃很好，第二首诗歌应该很开心，对不对？因为那个上帝是跟我们只有一个祷告的距离，所以我们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严肃，非常的认真。哎呀，我在那里斜着看，看不到后面的弟兄，我就找不到一个笑脸，或者找不到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表情哈。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这个样子，真是求主恩待我们。既然上帝是崇高的，我们应该是很严肃的；既然上帝是很伟大的，我们应该带着敬拜的心。但当我们一提到说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就应该很宽，我们在主的面前心里面就应该非常非常的轻松，不是吗？所以呢，求主恩待我们哈。像刚才我们在聚会以前所唱的诗歌，怎么样让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主耶稣，就从我们的这个在唱诗的时候的回应，在敬拜的时候的态度。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求主。所以我非常谢谢诗班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些诗歌，也让我们有一些这样一个联想。那么在过去的几天的时间里面，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些事情，就是大使命。就这个大使命啊，是主耶稣在离开这些门徒从死里复活还没有升天之前，不只是对当时的门徒的一个挑战，也是对历世历代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以前在地上的教会的一个挑战。在大使命这个马太福音28章里面，我们看到怎么样做主的门徒，怎么样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学习真实成为一个主的门徒。我为什么前面会提到这个做主的门徒是一个惊叹号，这是我们实在是不配，但是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学生，这不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吗？但是呢，在昨天晚上我就特别提到，当主耶稣提到这门徒这两个字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里面有很深的含义啊。那么因为昨天晚上我们也讲了，我就不在这里多提。那么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我特别再三的强调，每一次我们提到大使命都会想到马太福音28章，但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就从19节讲起。其实18节是很重要很重要，因为今天我们在地上就在讲权柄，不管在政治的舞台上，不管是在公司行号里面，不管是今天在学校的教育制度里面，我们都非常看重那个上下的次序，上下的关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后面的这个权柄的来源是整个这个架构，整个这个机构，或者整个这个团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当主耶稣在那里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可以不害怕能够走在这条充满许许多多让我们害怕的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今天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风浪，但是当我们听见主耶稣基督在船上说静了吧，这个停了吧，它可以平静风浪。所以有一句话，我在早年的时候大概5、60年前 今天一个传道人讲的一句话到今天对我还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他说有主同舟，我们可以笑看风浪，有主同舟，同在一条船上，有主同舟，我们可以笑看风浪。真是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实看到我们的主是怎么样一位主。所以那个权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施工，今天传福音的施工都是什么呢？都是一些属灵的征战。昨天我们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但是我为什么要把16节跟17节也希望能够大家不要忘记，因为16节17节是当年主耶稣基督颁布这个大使命的时候，那个第一批听到大使命的人。等一下第二堂的时候，我会再从这一方面跟弟兄姊妹再有一些分享，再有一些这个从那个角度来看。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福音28章16节20节，大使命的对象是当时的主的门徒。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大使命的基础是主的权柄。那么第三个呢，它的内容是要做主的门徒。这个 disciple 这个字跟 discipline 这个字是一定有连带关系。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些西方的或者是这些西方的文字哈，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讲究，跟我们中国人一样。我们中国人里面有很多的字，像前几天我说的忘恩负义，这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一句成语。但是我们很少注意到这个中国人非常非常常用的，特别你看到有一些人你对他很好，但是他对你用另外一个态度来回应你的时候，我说这个人忘恩负义。我们没有想到当我们讲忘恩负义这四个字的时候，不管你是基督徒你是非基督徒，你都提到了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字，一个叫恩，一个叫义。所以中国的文化跟基督教的这个信仰跟基督教的真理其实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我曾经在主人面前用了一句这个中国的名言或者古话来讲到今天神在我在宣教工作上面的需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今天在任何一个团体，不管是宣教的团体，不管是教会，我们大概有三样东西是我们要常常注意到的。第一个是炊，第二个是米，第三个是巧妇。炊是什么呢？炊就是这一个人带出来的 product， 他的成品。但是没有米怎么能够有炊呢？所以同样的教会里面，我们要带出一个，你说成绩也好，带出一个进步也好，带出一个发展也好，必然是后面有一个原因的。那后面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米。但是米虽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巧妇。所以上帝看重工人过于看重工作。当我们在讲宣教的工作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宣教士，因为宣教士对了才有对的宣教的工作。所以这个中国有很多很多这一类，其实在西方人也是一样。我到很多地方去，我就喜欢学一点当地的话。我到俄罗斯去就学了一句俄罗斯话，那你们这中间大概也有人会哈，就谢谢怎么讲，叫 spasiba。 那么我到了任何一个地方我就要学一点啊。我想日本人的 arigato gozaimasu，我想我们都知道哈。我到了巴西，我发现巴西是南美洲里面唯一讲葡萄牙话的地方，其他都是讲这个西班牙话。我就问他们，你们这个谢谢怎么讲？哦，他们就告诉我说，这葡萄牙话、巴西话，谢谢叫 obrigado。我一讲 obrigado， 他们发现我的发音非常准确，就开始跟我讲了很多的葡萄牙话，都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因为我只知道这个字叫 obrigado。那当我想到这个 obrigado 的时候，我就发现当我们读了一点英文，我们知道 obrigado 这个字一定跟 obligation 有关系。 obligation 是什么呢？就是义务。你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给你，跟他讲说谢谢，然后你说这是个义务，到底什么意思呢？我就突然想到保罗曾经讲，我欠了你们福音的债，我欠了你们福音的债，在英文圣经说 I am obligated to you。所以呢，这里就这个 obrigado 呢，就提醒我怎么样在上帝给我的恩典的时候，我说上帝啊 obrigado， 我在你面前还有一些 obligation， 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回报你恩典的一个人，让我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名词是这个所有的英文的字句是很重要。Disciple 跟 discipline 有关系。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提了。今天早上我希望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提到最后一个主的应许，就是在大使命里面，他到底应许我们什么？我们已经读过了这个圣经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节，这个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最后一句话。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提到上帝的同在，这里提到主的同在，整个主的同在是马太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条线，因为最后一节讲到主的同在，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也提到主的同在。我们知道，在这个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特别我们看到有那么一段的记载。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什么叫做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呢？你知道我们今天在西方，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位西方的弟兄叫 David， 有一位我们的同工叫 Andrew， 啊，但是我们很少在这个美国人的当中听到我在菲律宾，有一次我到马尼拉下了飞机的时候，我叫了一个出租车，打了一个的，然后我上车的时候，因为每一个这个出租车的前面都有一个他们开车司机的名字，有没有？我突然发现那个开车的人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吗 ？Jesus！ 哇，我说我第一次耶稣替我开车哈。后来我就发现，在菲律宾有很多很多人，他们很喜欢取这个名字叫耶稣，因为在他们那边，他们所用的这个字。J 的音是念成耶的音，所以那个 Jesus 其实就是耶稣的意思。这话说话，这个人真是厉害，他竟然用这个耶稣的名字作为他的名字，而且我竟然一坐就坐上一个耶稣开的车。到底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是把他的百姓，请注意哈，主耶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将他的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他把我们从一个状况里面，从那里带出来，进入另外一个状态，从一个范围里面带出来，进入一个状态。所以整个信耶稣的那个是一个过程，但是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是在那过程当中的一个点。所以当我们在那个点上跟这个耶稣发生一些连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这个我不在这里多讲哈。说这一节的事就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是以赛亚书里面的话。人要称他的名为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看见第一章二十三节讲到以马内利，然后看到二十八章二十节讲到以马内利，然后我们看到在中间马太福音十八章，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他们中间。所以换句话说，整个以马内利，整个神同在的这条线，从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经过了十八章一直到二十八章，都看到主同在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哈。那么当我们提到主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一样东西，中国人也是几千年的在追求一个境界，叫做天人合一。几千年中国人就一直在寻求这样一个境界。这次我在这里，在你们当中曾经问了一下，有好几位，不是很多，从香港来的。如果你有机会经过香港，我想我也建议你去看一看。有一次我到了香港，人家带我去的一个地方。我到了香港，到了中文大学啊，他们那边有个团契，那么都是一些，也有很多是从国内出去的哈，到香港。那么聚完会以后，他说：“哎呀，林牧师，你难得来，我带你看一看那个校园。”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呢，那个地方真是漂亮的不得了，是一个有不是湖光山色哈，有海光山色，因为他们在海边。然后在远远看远山含笑，哎呀，真是很美的一个境界。你知道，带我去的那个教授就告诉我说：“林牧师，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哈是。”我们取了一个外号，取了一个名字。我说你们取了一个什么名字？说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叫做香港第二景。香港第二景。当一个人讲说香港第二景的时候，你一定会问他香港第一景在哪里，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们一样，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说这个香港第二景实在很美，那既然你带我看了香港第二景，你总要告诉我香港第一景在哪里，那我也可以去经验一下，去看一下。他说对不起，香港第一景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我就发现中大这些学生真是又骄傲又谦卑，这怎么谦卑呢？他没有说他是第一景，说我是第二景。这骄傲呢，说第一景还没找到，所以我们还是第一景，还是第一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哈，中大的那些学生，那个教授，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从那个香港第二景走下来的时候，我看见墙上有一篇文章贴在那个墙上。是中国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哲学家，很出名的一个文学家，很出名的一个学者，叫钱穆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天人合一》。哎呀，我当时看以后，我就站在那里读，但是抄不下来，因为太长了。后来我就回到网上去，就把这篇文章找出来，后来就发现中国人一直在寻求这样的境界，但是我们知不知道？特别是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天人合一的境界。真正的实现在2000年前就已经实现，如果再推前面的话，2700年前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说预言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天人合一的境界是可以实践在实行在今天的地上。所以你看这里第一章23节就给我们看到那天人合一的境界，耶稣基督说他那个圣经说他降生的时候你们要叫他的名字叫耶稣，但是按照旧约所说的他被预言说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所以换句话说你信耶稣我信耶稣，我们就马上就进入一个境界。我刚才不是说吗，神在哪里？ Only a prayer away， 对不对？只有祷告，当你一称为父啊主啊，当你一听到主的时候，你就跟这个你祷告的对象就连在一起。我有点担心哈，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啊太表面，我们有的时候祷告太做文章，我们有的时候祷告不够真实，能够让我们进入那种祷告真正让我们一祷告就跟上帝连在一起的那一种经验。我不晓得，我不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我常常想到我这个传道人常常有的时候祷告变成很职业化，你懂我的意思吗？牧师当然要祷告，对不对？你有困难你来找牧师，我就为你按手祷告。但是那个祷告到底是我祷告出来是要安慰对方呢，还是我只是习惯性的，因为你是牧师嘛，你就会讲这样的话，你就会这样祷告，你就会讲那样的一些词句出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让我们真实知道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在那个时候就碰在一起，而那个碰在一起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段的时间。所以感谢赞美主哈，我们看到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让我们在主的面前都知道我们是有天人合一有以马内利这样经验的人。那这个第28章呢也讲到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个地方不是单单讲到天人合一，那个地方讲到什么？讲到天人合作。你们要去时万民做我的门徒，主耶稣基督带着权柄的主告诉这些门徒你们要去，从此以后我就与你们同在，就是说你们在前线也好我在后面支持你们，我在前面走也好你在后面跟从我。当主耶稣说来跟从我弟兄姊妹，这句话有两个意义。主耶稣说来跟从我，这时候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命令，你要跟从我，你不要随便乱跟，不要随便乱跑，你来跟从我。那第二句话是带着安慰，什么意思呢？你跟从我的意思说我已经走在前面，我已经走在前面。我曾经有几年的时间在台北所谓金三角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毒品打仗的地方，毒品战争的地方，所以我常常说我有几年的时间在现代的鸦片战争的地方，在那里去做了几年的这个宣教的工作。有一次我到他们中间一个教会去，他们教会非常明显的阴盛阳衰，全是姐妹，只有几个弟兄，只有几个弟兄。哎，我说这弟兄都哪儿去了？他们说去打仗去了。那么那天献诗的，你们有非常好的示范，那献诗的四个男的， 四个男人站在台上献一首诗歌，很有力量，因为他们都是当兵的人，所以每一个人哗，那个雄赳赳气昂昂在那里唱诗。但一个特点是什么？四个人每一个人就只有一条腿，所以四个男人站在那里只有四条腿，应该八条腿，对不对？那另外四条腿哪里去了？因为他们受伤回来。怎么受伤呢？因为他们在鸦片打那个鸦片战争的地方有很多的地雷，他们走在雷区里面，不小心砰一下踩到地上，砰一下一条腿就炸掉，所以炸掉后就只好回到大后方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走在这条天路上，有许多魔鬼的陷阱，不是吗？有许多魔鬼安排的一些地雷，那么我们怎么样在地雷区里面能够安全？很简单，只有一条路，就是看到前面脚印，你踩在脚印上就安全。所以当主耶稣说来跟从我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唱刚才我们唱的信靠圣福就感觉就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信靠圣福不是很冒险的东西，信靠圣福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东西。当我们今天真实在主的面前信靠圣福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前面走，我们到后面跟随。彼得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他说 In his steps， 我是走在他的脚中上，我是行在他的脚中上。所以在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让他的脚中成为我们可行之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诗篇85篇13节，让他的脚中成为我们可行之路，就突然我就了解了，我里面就突然就亮起来了。我说感谢主，你的同在可以帮助我，不只是说你的命令我要顺服，而且你给我的一个这句话的挑战，是让我能够真正走在一个安全，你给我的这样一个鼓励和安慰。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想到第二句话的时候，是讲到天人合作。第一句话呢是福音的中心，天人合一。第二句话呢是福音的使命，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跟使命有关系。那第一句话的对象是全世界，第二句话的对象呢是全教会。求主让我们叫昨天我才跟王牧师讲，我说王牧师你知道吗，最近我常常想到一件事情，我最近常常想到一件什么事呢？教会的宣教和宣教的教会是两件事情，教会的宣教和宣教的教会是两件事情。今天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有宣教的工作，不过是儿童的工作，不过是这个关心的关怀的工作，有许许多多的工作里面的一项叫做教会的宣教。那今天我们在这3000的聚会里面，特别是当我们在这里为着这20周年开这一个培灵会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今天上帝留你留我在地上只有一个目的，为了宣教。你们教会受洗是敬礼还是点缀礼？敬礼也有点缀礼啊，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有的不方便的我们就有点缀礼，但一般来讲我们还是敬礼。但每一次我在水池里面，那个时候在18年在波士顿牧会，当我跟弟兄姊妹问了他在水池里面，你信耶稣为个人救主吗？说我信，好，我听了你的见证，我奉父子圣灵的名替你施洗，砰就下水了，对不对？下水以后马上把他扶起来。为什么要把他扶起来？他不是在下水以前不是讲了吗？我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他不是得救了吗？就成全他嘛，啊，父子圣灵的名替你施洗，砰下去了。哎呦，不放他上来，他就开始挣扎，你就把他压住，你把他压压压压到最后，他就不动了。那感谢主啊，你成全他，马上如果你会画漫画的话，那灵魂就飘飘飘就上去了，因为他已经信灵，你为什么要把他从水里面拉上来？你马上如果这样的话，马上警察就把你带走了，对不对？我是怕警察把我带走呢， 还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这个讲起来是个笑话，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表，对我来说，我让他下去受洗以后起来，他成为新造的人，然后他开始要走一个新的路啊。所以并不是说让他泡在水里面浸在水里面就算了，当我们把他放在水里面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就真的要开始走一条新的新生活的路，或者一个新使命的路。如果个人是这样，教会更是这样。今天教会神为什么在这里设立，二十年前设立这个教会，只有一个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你觉得我很主观，也许你觉得我讲话太霸道，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个秘密，除了这个原因，除了这个理由，我们存在这里是干什么？同乡会吗？很多从中国来的，我们来到这边，哎呀，你看昨天晚上你们没有来真可惜，我们那么多菜，那么多好吃的东西，你们都没有来啊！所以我不知道以后像有这种聚会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我不要吃了可不可以先走，不要听到啊！你也可以就来吃一顿走，但是有的时候吃了又不好意思走，因为今天吃了嘛，就只好来了嘛哈。这里多开心啊！啊，我这次8月8号离开家，到了意大利，我告诉你，我吃意大利面的，那 spaghetti 把我吃惨。哎呀，我说人这个意大利人怎么那么爱吃那么硬的东西啊？我们的面条多好吃啊！啊，所以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来这里一吃你们做的这种，哇，这个差一点是叫做满汉全席啊！吃到多开心，你看教会有这个好处啊。你可以来这个地方，你要多好啊！在这地方可以吃那么一顿啊！这个，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的存在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不很严肃的来思想。我们是搞活动吗？我们是搞同乡会吗？我们是搞任何的目的都不能在大使命的这个前提之后。当然，这些也是一些很好的 byproduct， 也是一些很好的副产品。大家来到这个教会有家的味道，家的感觉。好，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要讲到，我很快哈，快差时间也差不多哈，我可以讲到几点啊？11:20啊，那个主任牧师说了算，11:20，那么还有15分钟，那15分钟里面我要讲这个很重要的。因为你知道，当我们知道说信耶稣就是跟耶稣之间发生一个同在的关系，对不对？当我们去传福音宣教，就跟上帝成了一个同工的关系。所以这个同在也好，同工也好，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就有以马内利的人。但是请问，我们今天祷告不是常常这么祷告？说主啊，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现在要开始奉你的名聚会，求你与我们同在。言下之意是什么呢？就是你在祷告之前，神是不同在的。所以现在说求主与你同在。所以你看好，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的时候啊，我们发现我们这个祷告是有语病的，甚至这个祷告是有问题的。当这一对年轻人马上在这里结婚，要成立一个家庭，两个就是很爱主的一个新郎，一个很爱主的一个新娘，他们要成为一个新的成立一个新的家庭。我怎么祷告呢？我跟他证婚的时候，我已经说，主啊，这两个人在你的面前现在成立新的家庭，求主与他们同在。哎，这个话有问题的，他们已经有主的同在，你还要在这个叫什么画蛇添足吗？但是我发现我们已经习惯性了，我们都没有去好好去想过我们这个祷告可能的一种误会。那怎么办呢？我今天建议各位，我不晓得3年前我没有有没有在你们中间讲过这个事情，我建议大家有4方面的祷告来取代这个求主与我们同在。而这4个建议呢，特别是前面2项，对于我们每一个今天做基督徒的人，特别是主内的弟兄姊妹， 有非常非常大非常重要的一些影响和意义。第一个我们看哈，所以我说以后祷告不要再说主啊求你与我同在，求主让我们祷告用这句话，主啊今天早上我们来在这里聚会，大家都来了，你让我们来到这里能够感受你的同在。弟兄姐妹，在感受主的同在太重要，因为我们没有感受到主的同在，所以我们常常就会在目中无神的那种的情形之下变成一种目中无人。所以教会里面当我们同工之间有目中无人的这种心态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摩擦，就会产生很多的意见，就会很产生许多的问题，甚至吵架，甚至打架。有一时我在欧洲一个国家，我不告诉你哪一个国家，一个中国教会，两边打架打到警察，这个警察过来，那警察过来，然后把教会封了，大概有一段的时间，让他们和好以后再重新开。那是个很大的教会，为什么今天教会会有这样的一个彼此相咬相吞？用保罗的话，因为常常我们目中无人，目中无人，用我们目中无神。当我们感受主的同在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事情就不敢乱做。你知道很多事情我们就是在没有感受到主的同在之下，我们会乱说话，乱说话还没有关系，乱做事，做了许多不可告人的事情，因为我们忘记了人看不到上帝在。你看哈，我很快提一下这个感受主的同在哈。你看旧约雅各，他从梦中醒来以后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耶和华在这里，我真的不知道。所以这是今天教会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他的同在我们没有把它放在我们的考虑里面。所以我们话可以乱讲，我们思想我们不讲，因为思想你以为上帝他是不是知道我不晓得，但起码那个同在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清楚楚很实在的一个表达，他的同在 His very presence， 他的同在。所以呢雅各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你知道他的同在帮助我们胜过什么？胜过孤单，胜过孤单。我在这里要讲两种的孤单，一种的孤单是今天你可能还没有信主，你现在还在慕道，有的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在人去楼空的时候，特别感觉到那种孤单感。所以尼采说了一句话，说人的孤单好像七层皮把一个人包住，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把它刺透。所以换句话说，那个孤单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来到美国，不管我们今天年纪多大，我们都曾经在孤单的里面流过眼泪，我们都曾经在孤单的里面觉得自己形单只影，好像觉得什么人是什么东西陪我呢？陪伴我，就是我的影子陪着我。当我每一次看见灯在后面，走在路上，或者是那个路灯，看到那个影子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个压力，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个感受。所以主耶稣说我与你们同在，以马内利。今天对我们在座许多慕道的朋友，亲爱的朋友们，很诚恳的，很诚恳求主让我们，像刚才你们聚会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前面有一段唱诗，有一点祷告的时间，我们的姐妹在这里提到她昨天晚上的经验，她看到一个小女孩，她带她信主，带她祷告，一祷告完，那个女孩子说一句什么话，我刚才把她抄下来，我太高兴了，因为从今天我可以天天与她说话。这是刚才她在带我们唱诗的祷告的时候，我就马上把她抄下来，因为现在快80岁了，常常害怕自己有点老人痴呆，常常会忘记一些事情， 你现在跟我讲两下一句话，转到头我就忘了，就一定要把它写下来。我太高兴了，因为从今天我可以天天与他说话了。我太高兴了。今天早上一早我收到，也是从国内一个同工写了一封信，他说他们有一个同工是个宣教士，回到国内，一回到国内就发现他的母亲有癌症，有癌症。后来我们的同工就带领他一起祷告，后来那个宣教士就讲了一句话，我的同工就把它写下来就寄给我。他说当他为我祷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跟九很久的九，违就是违背的有九尾的天父讲话，我已经太久，那应该怎么说，我跟这个已经九尾了很久的这个天父这样又搭上了线。今天有很多人就这样跟上帝之间是九尾，因为我们如果真的能够感受他从在上很不一样。所以第一个胜过孤单，我不在这里多讲。第二，生活上的孤单，第二个孤单是侍奉上的孤单。我们侍奉主的人有的时候像以利亚一样，到了一个地步跟上帝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侍奉主55年，刚才这个秘密都已经被余长老讲出来了哈。其实我也在这里曾经告诉大家，55年来常常有一些在主面前非常非常孤单的时候，但是当我说主啊让我感受你同在的时候，那种孤单感马上烟消云散。除非你不相信，除非我不相信那句话，除非我不相信以马内利就是他与我们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这是何等重要。好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感受主的同在，不只是解决我们孤单的问题，感受主的同在能够解决我们犯罪的问题。你懂我的意思吗？今天为什么一个小孩子能够那么大胆跑到一个果子园里面去偷人家刚刚成熟的桃子也好，这个苹果也好，李子也好，因为他已经做了很详细的这个研究，发现那个果子园某一段时间没有人在，所以他就进去了。但是为了怕说到底那个人在不在，所以他东边看看西边看看南边看看北方都没有人，前后左右看都没有人，就他开始拿取他的包包就开始摘苹果，摘一些果子。突然听见说，那个台湾话说西给那里底下走下面，说你在那里干什么？哎，他突然发现他东西南北都看了，前后左右就看，就忘记看上面。因为在那个果子园里面，那个园主盖了一个高架在上面，他就一直在上面就看，因为现在正是收果子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前后左右看，我们常常东西南北看，我们就忘记向上看，我们就忘记向上看。为什么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不需要跑到一些不三不四的书店去买一些不三不四的书？因为我们只要回到家里，回到房间，关上门，打开电脑。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要说要成为圣洁，合乎主流？因为我们不圣洁，我们哪里不圣洁？我们骂人吗？杀人吗？没有。放火吗？没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感受主的同在，所以我们常常做了一些以为人看不见神就看不见。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求啊，说主啊求你与我同在，你知道吗？这个受中国人的影响，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懂这个意思吗？就是说你需要神明的时候，拿一个椅子来，拿一个梯子来，三尺一下就把上帝那个神明够到了，对不对？但是等到你需要他的需要解决了以后，神明啊你回三尺，这个叫什么？这叫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你懂我的意思吗？上帝的同在是一个祝福，上帝的同在也是一个限制，可能也是一种捆绑。所以台湾人说卖阿内拉高高低了， 我听到他每一次我听到那个台湾人讲的勾勾底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也是，你不要一天到晚缠着我，我受不了你。所以中国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是有道理的，就是我跟你可以保持距离以示安全。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信仰上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祷告以后，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一祷告到求主用，我知道很难改哈。有一次我讲这篇信息在一个教会讲完以后，那个领会的那个弟兄，哇，他心里又很感动啊，就为了我讲的那篇道，就是祷告里面讲了，我算了一下，八次，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他讲到第五次的时候，第六次大家就笑起来，他在祷告下面就笑起来了。李牧师才告诉大家说不要再求这样，他一祷告祷告了八次，到第五次的时候大家就开始笑，因为我们很难改，不改也没有关系。请大家真是能够记得到底主的同在是什么意思。当我说主啊求你与我的同在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我那个时候求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感受你的同在胜过犯罪。你看雅各醒了，耶和华正在这里，我不知道，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那是神的殿，是天的门，这是神的殿。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在上面吗？耶和华在他的殿中，全地的人就应该肃静静默。所以让我们真是每一次来到上帝的殿中，我们知道这是不是别的，那是神的殿，让我们有一个可畏的心。今天教会，今天传道人，像我们这样的人，有一样东西是非常缺少的，就是一个敬畏神的心。敬畏神的心，很多时候我们把讲台当什么？我们把讲台当炮台。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台上讲了很多这个只做徒驴骂和尚的事情，指桑骂槐的事情。所以有一次，甚至有的人祷告也是一样，尤其是有一个人抓手说：“李牧师，我要跟你一起祷告。”后来我说很好啊，感谢主啊。后来一下跪下来祷告，他就开始在祷告里面向上帝控告我，说：“主啊，李牧师现在啊不像以前啊，以前讲道啊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主啊，你看啊，他现在对人类没有什么爱心。”后来我就摇着他起来，起来，起来，不要祷告，有什么话先跟我讲。不要在我的面前告诉神，然后又告诉神来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很会利用这种很属灵的机会来达到我们里面很肉体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真的，你看今天是不是这样，我们常常借题发挥，常常在祷告里面在骂人呢、啊，讲道的时候在骂人。我们都要在神面前挨骂是真的，但是不是让我们把讲台变成一种炮台，假公济私的在那里讲的许许多多不照旧人的话。对不起，二十分钟到了，怎么办？我们下一堂再行，请听下回分解。因为后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些非常重要，不过因为下一堂要翻译，所以我很快把它讲完好了。这个好，第二个，不要再讲感受主的同在、不要讲主同在，除了感受主的同在以外，第二，让我能够在祷告的时候，主啊，既然你的同在在这里，让我能够享受你的同在。我们不喜欢的人跟我们同在是痛苦，我们很喜欢的人跟我们同在是享受。怎么样能够享受主的同在，就完全看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个人享受主的同在在读经和祷告的时候，群体享受主的同在是在敬拜和团契的时候。 OK， 好，第三，见证主的同在。主啊，你不只是与我们同在，让我能够见证你的同在。这个等一下我们下一堂就要讲这节圣经，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成为主的见证人。见证是一个羡慕，见证是一个榜样，见证是一个吸引，见证也是一个模范。小心哈、哦，模范哈、哦、这个字哈、哦，我不知道三年前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这都有老黑你了，老黑你了，有没有？那边一个，还有没有？那边两个，好，那边也有，哎， 最后那个，请你大声一点告诉我，模范上海话怎么讲？好，大家听好哈，上海话的模范叫母威 ，OK？ 对不起，请你再站起来一下好吗？上海话麻烦怎么讲？麻烦。大声一点好不好？模范怎么讲？麻烦怎么讲？上海人就很明白哈，你如果能够有见证就是个模范，没有见证就是个麻烦。对，那个谢谢你哈，我两位老板一个，那个你看这个上海人说，你如果要。这个不是我发明的，不是我发现的。因为有的时候我在上海，他们给我一个题目叫模范的教诲，我就跟他们讲，模范，突然我一讲模范，就突然想到，如果你不做模范的教诲，就变成一个麻烦的教诲。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见证主的同在。什么叫见证主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让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让人在我们身上不是单单听见耶稣，让人在我们身上看见耶稣。我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不能够有一个这样的见证，我就不再提了哈。你看撒迦利亚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好，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原文是方言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求主把这十个人带在我们教会里面，求主让我们遇到这十个人，是从列国、从诸族、从不同的方言的背景来的人，告诉你、告诉我说，我们要跟你们一起，我们要跟你一起去。我们要跟你一起去教会，我要跟你一起去信仰，我要跟你一起到这个走这样信仰的路，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最后，传扬主的同在，让我们有机会站起来传福音的时候，也许只传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主的同在。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凭着信心我们接受你的话，凭着信心我们也接受你的提醒，凭着信心我们也相信主的同在。当我们在信耶稣的那一刹那，那一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是有神同在、有主同在的人。有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会离弃神，但是神没有离开我们。主啊，为着主你自己的恩典，我再一次为说，今天早上每一位来到你面前，不管是我们信主有多久，我们信主有多少的背景，多少年的背景，或者在我们中间一些慕道的朋友，交在主的手中，说让我们都能够了解认识什么叫以马内利，也让我们进入感受、享受、见证、传扬你的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